我们感谢诗班给我们带来这些好听的歌曲，也希望大家刚刚能够享受那一段时光。我们很高兴能够今天晚上从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请来一位物理学者啊，黄晓石博士。我要简单介绍一下黄晓石博士。那黄博士，我在1992年到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听过他的名字。他在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 Exxon 公司里面担任一个研究室的负责人。那我所知道他这个研究室里面每年出产大量的文章，是在 Exxon 里面是非常有名气的。 Exxon 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油公司。那黄博士他过去在学术界在各方面都有一些很大的成就。那我们在简介他的单章上面已经有列出一些来，我并不多讲。那物理学家各位都知道，他们喜欢去找东西，他们喜欢在天上找最大的星星，他们喜欢在地上找最小的原子。黄博士在过去4年来都是我们普通化学人之家每年都请的讲员。各位如果记得清楚的话，前年的时候我们请他来，那他给我们讲的题目是穹苍的奥秘，他带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这个天体无穷的一些伟大，给我们看天空的星星。去年我们请他来，他讲的题目是化石与活化石，他带我们看很多有趣的动物，看看一些生命奇妙的结构、奇妙的奥秘等等之类。那么今天呢，他要给我们讲的题目也是让我们能看看说世人怎么样去寻找神，那找到的神又是怎么样子。所以一个物理学家求真的精神，我们很荣幸请到黄博士今天来跟我们做这样的讲演，题目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神话还是化神。我们现在请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黄博士下面的演讲。
在普林斯顿大学只是担任一个visiting professor 的职位啊，所以不算他们正式的教授，而且是在材料系，他们的这个 material center 就是一个补充说明的地方。很高兴今天能够再次到你们的中间来，不完全能够见到你们的每一位。今天想跟大家所谈的这个题目，它的背景是在我们要打出来的这一段圣经的里面。我先带大家看一下这一段，我们今天要作为讨论这个题目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一个背景跟主题，好吧。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是出自圣经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7章里面所记载这一件事情。记载的人他的名字叫做路加，他是一个医生，那么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也是蛮有学问的一个人。他曾经在亚历山大，那个时候是所谓的学术中心啊， Alexandria 亚历山大、罗马、希腊都教过书。他也是在跟一个使徒的一个基督徒的名字叫做保罗出去宣道的时候，他照顾这个保罗，因为他是一个医生。他所写的这一段圣经，这一本书《使徒行传》，是在西元后63年左右所写的。所发生的事情是在他写的时候10年以前，他们把福音第一次带进欧洲的时候。我们晓得基督教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在中东，然后往西边传，这是第一次进到欧洲里，从土耳其进到欧洲所发生的事情。从土耳其跨过海到欧洲，到了哪里呢？到了希腊，所以在希腊半岛所发生的事。这样，这个记载是在雅典所发生的。我慢慢念，也许你们看得到的，也许就跟着这里看。从16节这里开始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他们是说保罗的一些同伴，保罗先到了雅典，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古比罗，这是以古罗这里的翻译，experience， 这是一个学术派，这个哲学派啊，和斯多亚，这是另外一种哲学派，两门的学士与他们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外邦鬼神，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理，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对众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遇见一座坛上面写作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立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个信的凭据。好，谢谢。这个事情所发生的时候，在中国是在东汉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光武帝做皇帝，在建武年间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们大致知道是什么样时候发生的事。发生在雅典这个地方，雅典这个城，我想第一它的翻译翻得很好 ，Athens， 现代的人可能不会有这样翻译啊，从前的人的翻译，把它的古雅，它的这种学术的气质翻译得很清楚。我们知道，在古代古时欧洲的文明，大部分重要的都是从希腊出来，都从雅典出来。雅典城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城。雅典城里的人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雅典人 ，Athenians， 雅典人；另外一种人呢，野蛮人 ，Barbarians， 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要么是中国人，不然的话，你就是蛮啊、夷啊、番啊、鬼啊。我们在美国说别人是外国人，对，看到的别人都是外国人，他们外国人怎么样？这个心态跟雅典人这种骄傲是非常相似的。他们有他们骄傲的理由，因为他们的确在那个时候，古代西方人的文明的确受希腊人的影响极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的哲学一直影响到现在的Aristarchus 啊，这个人他写的，但这个时候在西元前200多年，他已经知道说，其实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哥白尼要700年之后才重新讲这句话，在当时的希腊人已经知道这个。啊，你说他随便讲的不是，他还有做很多别的东西。另外一个造成许多人让人流了许多眼泪的一个人叫做 Pythagoras， 就是这个直角三角形，这个两个直边的和的平方等于这个斜边的平方，这不知道带来多少的困难。他研究的东西很多，包括完全数 perfect numbers， 什么是完全数呢？就说这个数，这个数字，它跟它的约数的和是一样的。比方说六，六给一除的进，给二除的进，给三除的进，一加二加三就是六。还有这些数目吗？他们说还有，像二十八，一除的进，四啊一除的进，二除的进，三呢四除的进七了，七除的进十四了，十四除的进二十八，加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完全数。在下面呢？四百九十六，在下面呢，八千一百二十八，在下面呢，这个是不是有一个真正的规矩来找？当时他们已知道说，如果一个完全数是偶数的话，这个数的形态是什么样子？两千三百年以前，在希腊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中心，文化的一个中心。这个欧几里得，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Elements， 它是做几何的啊。它这个几何书 Elements 是在西元前第三世纪所写的，到1903年还在用它的课本，它的教课本用了2200年。现在如果有人能够写了一个教课本用22年就不错了，很少人，很少人有这个本事。它的这个著作到20年之后还在教，说是课本，2200年。这个可骗的不用的，因为大家不懂希腊文。这是当时的雅典，当时他们所骄傲的事。你晓得当时他们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其实这个不难，因为雅典在海边，所以看船进来的时候先看到帆顶，再慢慢看到船，他知道是一个球，这跟他们几何好。他们知道往北走的时候北极星越来越高，他们知道走了多远看见北极星升了多高，单单从这个他就知道地球的半径，是吗？也有人可以看这个太阳中午的时候的影子，一个杆的影子有多长，在不同的地方量这个影子长度的不一样，知道这两个地方有多少距离，南北有多少距离，就知道地球的半径。他们对于地球半径的测量准到5%，现在也许你们还不懂，我跟你讲了说不定你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很知道当时的这些，这是罗马帝国的时候啊，因为是在啊不讲东汉的时候嘛，对不对？那么在那一段时间的里面，有钱的罗马人他们要把他们的孩子们送到这个雅典去读书，就像我们现在是要送到什么哈佛去念书一样，那个是只要有钱就行，因为没有考试嘛。所以他们有钱的人要把他们的这些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受点教育，在这样一个文化层的里面，就是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他们的光景。保罗在那里的时候，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这个城特别。现在一些专家们考古，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考察这个事，我自己所读到，也很多人读到的东西，说满城都是偶像这句话有个背景在里面，什么样的背景？就是说当时在雅典的神像比人还多。那么有些宗教的确是神的非常多的，在雅典的当时，它里面的神比人还多。满城都是偶像，那么也有一些很多他们这个哲学家也很多，像这些这个他们全城的人只是讲听听，别的事都不顾，这是指自由人啊，指这个有钱的客人住在那里的，跟雅典人，那别人要做工的，野蛮人啊，什么奴隶啊做工。那么这些人在那里，他们所谈的哲学是什么呢？像苏格拉底这一派，苏格拉底教学生比较是用问答式。问题，一边走一边教，一边走一边谈，所以这个用的这个字叫做 peripatetics，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边走边教的意思啊。那么你可以翻译成逍遥派，都在做西边谈。他的学生柏拉图呢，他不逍遥，他们是在一个树林里面教。什么样的一个树林呢？这个树林的主人名字叫做 academos， 所以他们这一派叫做 academics， 就是现在的学院派。原派，这跟柏拉图有直接的关系。另外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读到了两派， 伊比，我说伊比古罗，这个 Epicurean 是我的翻译，这上面还是说伊比罗啊。那么这些人他们所讲的是什么呢？比较是一种进步一点的一个学派，他们讲究美食，讲究享受，他们在这一派的里面没有神，不过有女学生。另外一派斯多亚派呢，他们比较不一样点，他们比较是讲究尽职、勤劳、赎命、禁欲，有很多的神，没有女学生。那么是一个，就是说各种学派都在那里。保罗进到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学术中心里面，跟他们谈什么？谈宗教的事，什么是真神？有点像我今天进到你们中间一样，我知道你们都是在学校中间都是非常优秀的分子，也直用思想的人。那么我也直用保罗在雅典所讲的话，来跟大家一起来想想我们自己的光景是如何。他们把保罗带在一个地方叫做亚略巴谷。说你讲的东西有点奇怪，我们想听听你到底讲什么，讲耶稣，讲复活，到底是什么事情？那你就好好讲吧。给一个 seminar， 这是这个亚略巴谷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正式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是400年前苏格拉底被判定死刑的地方。就是说当众大家都能听你讲，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 seminar hall。 那么所以呢，保罗就被邀请说，请你到亚略巴谷，到这里来讲一讲。所以保罗说，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你们这些有学识有学问的地方文化中心的人，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看一样事情，他说他是满城走来走去的时候，但我看见一样事情，就说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这是中文翻译比较文雅的地方，原来那个字如果你直接很露骨的翻的话，就说我看你们非常的迷信。什么样的人特别迷信呢？是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有这个问题。你说啊，重庆人没有学问，大家都迷信，也不是雅典人。不久以前，几年以前，我在台湾，我的学校母校念的大学是台湾大学。台湾大学在台湾的人是认为是最好的大学，但现在清华大学认为他们更好。不过在当时的话，那么都是台湾大学，因为他们设备、名气都比较好一点，而且便宜啊。所以要考试的话，大家要考，所以都要去嘛，所以收的学生名字也比较高。在台湾大学现在最热的一门系，最难进的一个系是电机系。我现在就跟你讲，在几年以前电机系所发生的事情。在电机系，他们为了要做比较先进的一些研究啊，半导体里的研究，就需要有好的设备，就去买了一个新的 MBE Molecular Beam Epitaxy。 买了这个 Molecular Beam 这个 MBE 这个仪器来之后呢，这是很贵的一个东西，那么希望这个东西能够产生很好的结果，不要坏掉就麻烦很大，因为这是很高真空的样子，你很难维持这个非常高的，哪里漏一点气呢就很麻烦的事。所以怎么办呢？就在开张的那一天安装之后，请把这个道士和尚到实验室以来做法。我现在讲现在的事情，我现在讲最大的一个大学里面最热的一个系里面的事情。为了要让这个机器能够好好的操作，让他们能够有好的成绩，你认为我们因为很有知识，所以神这类事情迷信就不在我们心中吗？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如此，我们所迷信的不一样，也许更高明一点，但是真正碰到困难的时候，每个人有不同的办法，不是吗？其实到底这些迷信，我们这些讲的这些神，哎呀，我今天说取这个题目是神话还是化神，这些东西我们讲神的事或者是讲神话，这里是什么东西呢？我在小的时候，我是温州人， 不是小的时候是温州人，我是温州人的。其实我在温州只住过一年，那么我发现我整个的语言天才就在那一年通通用掉了。我那一年里面学会温州话，但现在还会讲，还能够听啊，之后什么都学不到。在温州的那一年记得一样事情，那个时候大概七岁左右，记得什么事呢？就说在十二快过年之前要过一个节，要过一样，要庆祝一样事情，这个比过年还好。是什么事呢？送灶神。送灶神这个事情是非常好的事情，一早起来家里很热闹，那么有许多人在那里做东西，那么是要做什么呢？要做一番，做一桌酒席，要送这个灶神上天的。什么样的酒席呢？甜的东西，这个是对孩子，这个是最对口了啊。什么甜汤圆啦，甜年糕啦，糯米花糖啦，麦芽糖啦，麦芽糖又叫做灶糖啊。那么都是甜的，还有把甜东西涂在这个灶神的这个像上面，要涂在他的嘴巴上面。然后上面还讲说，灶神也只嘴甜甜，好话多说，坏话免啊。意思我现在拿这么东西给你吃，就吃了人的东西口软嘛，对不对？这么甜的东西给你吃，吃了之后呢，你多讲点甜的，多讲点好话，对啊，少讲些坏话。那么有时候孩子抱一个鸡，这个鸡是代表马啊，通常是红的鸡或者是白的鸡，那么要来送，就说好马给你骑，好东西给你吃，让你上天。去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是如果你们稍微年纪大一点去看这种对联。这个送灶神这个东西对中国来讲很特别，各国各个民族中间都有这种丰收的神，可是呢烧饭的神没有，他们丰收来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中国人有灶神，其实起源可能有500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嘛，是不是？在通典的记载的里面记载到殷制，就是讲到这个商朝的事情了。殷制里面说天子祭祀五个神，天子祭五祀。五祀是什么？五祀是指说灶神、门神、井神、厕神，厕所的厕啊，流神、房檐啊，那么这是家里面最重要的几个地方。中间有一个神是女神，你们知道哪个神是女神？厕神，就是那个重要的地方啊，三官夫人，这是五神中间那个。五神中间谁是最重要呢？你看这对联就知道，灶是一家之主，灶饭的地方，灶是一家之主，神乃五神之尊，灶神是五神之首，所以排的话也排在前面。那么可见灶神是何等的重要。到底祭灶神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开始呢？那么这个记载就不大清楚，比较早一点的记载是在《荆楚岁时记》的里面，这是六朝的时候的事情。记载到有一次腊日12月8号，有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殷子邦，他是光武帝，就是我刚刚讲到这个汉朝的这个东汉的这个第一个开国皇帝光武帝，他的太太叫做殷丽华的祖宗啊。那么发生在西汉宣帝的时候的事情。他在有一天在早上腊日12月8号烧早饭的时候，说灶神出现，他就赶紧拿一只黄羊来祭他，也有人说拿黄狗来祭他啊。那么我想黄狗机会比较大，黄羊到哪里去他？不过anyway，他就拿一只羊去祭这个灶神，殷家大富，民皆祭之。所以大家都说，哎呀，你看这家怎么变得这么富？为什么呢？因为他祭了灶神，所以大家都开始祭灶神，说不定是那个时候开始。那他怎么知道这是灶神呢？怎么认得的呢？因为《山海经》中间记载，灶神是什么样子？是人面兽身，所以看见一个人面兽身，说这是灶神说的。那么这个灶神到底是谁呢？这个灶神从周公所写的《礼记》的里面说，灶神就是烛荣，就是火神，很有道理嘛。火神、灶神是同一个神， 所以朱荣就说了，那么淮南子就是汉朝的事情，说炎帝做火官始为赵，左传也这样写，说赵神其实是炎帝，我们说我们是炎黄子孙，所以他们是兄弟了，所以炎帝也好皇帝也好都差不多。说大体上一般来讲，那么古代所写的东西以皇帝为主，比方说四五元会里面就记载说皇帝做诏，诏是谁发明的？诏有人发明的了，皇帝发明的。皇帝做诏始为诏神，他死了之后就变成诏神，所以呢这是好像是诏神是个样子。不过现在的人的诏神不大是这个样子啊，现在的诏神，现在民俗中间的诏神，他是山东人，8月3号生，有6个女儿，所以山东人记赵神呢，尤其他没有钱，他用山东话念才行，我山东话念不出来，不过试试看了。赵王爷，赵王爷啊，宁姓张，一盘凉水一炷香，他没有钱，他拿一盆水拿一炷香在那里记他。他说小子今年没有钱，明年再现关中堂。山东人念起来就很有韵味。为什么要记他呢？因为他管人间的善恶，他要打小报告给玉皇大帝。这严不严重呢？也蛮严重。他如果你犯一个大罪被他告的话，大者大罪的话，他夺纪就扣你一纪的年龄，一纪是多少？300天，就减寿300日。小呢？小者夺算，一算的是3天，就看你有多少大罪小罪，然后来计算。像我们现在这样子说，算算算，说不定负的了。所以可见这个玉皇大帝事情搞不大清楚，还找个赵神去报告，因为他自己不知道嘛。在听这个赵神，我们还可以贿赂这个赵神，让这个赵神好好去讲你甜的话、好的话。那么这种变迁，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赵神，从开始他的样式慢慢慢慢变到现在的样子，是经过在时代中间会变的。神话通常有这个特色，比方说王母娘娘，她出现的时候是在《山海经》里面，是西王母。怎么样的记载她呢？这个《山海经》是在东周春秋这段时候写的东西，所以是在纪元前第8世纪所写的东西。他写什么？说这个西王母是豹尾虎齿，有豹的尾巴，老虎的牙齿啊。这是蓬发圣带，这个白衣太虎从上面挂一个，因为是个女生呢，所以有个东西戴在上面，是善笑，笑就是会叫的那个字，鼠血鼠住在洞里面，所以是很野蛮很厉害的。那么到《穆天子传》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在西元前200年的事情，所以隔了600年之后呢，他与这个周穆王瑶池相会，就是这个西王母啊，瑶池相会，这有点 romantic 了，这不能够什么这个豹尾虎齿不可以了，对啊。到汉朝的时候，淮南子的时候，写到他的时候，是这个嫦娥跟他要不死之药。就他变成心理仁慈照顾别人，是一个仙，就是变成一个仙了，不再是这种凶悍的。到汉武内传的时候，这是六朝的东西，再隔300年，他的描写是年30许，容颜绝世，美若天仙。神话是一种综合性的意识形态，带给人一种幻梦与神秘，是多彩多姿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也变迁，是永远是诱人的。从来他们不告诉你说这是真的，这是一个故事。 intend to be 它本来的意思是一个故事，但是有些故事跟我们人有直接的关系。讲到存在与来源，这种妈妈我哪里来的这个问题，长大之后你怎么问呢？问的问题比较深刻一点。这种时辰存在到底从哪里来？宇宙到底从哪里来？这里的问题人怎么解决？当我们生在世界上的时候，世界早就在这里，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从哪里来？因为我们对于我们到底要怎么活，人的生命的归宿是什么，跟我们的来源有关系。各个文化、各个民族 都有一些不同的记载，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传说，也属在神话的这个范围的。在《太平御览》，就是宋朝所写的东西，讲到人的，讲到宇宙的来源的时候，他用一些这种一文俱类的三国所写的东西作为他的笔直，讲到盘古开天辟地的事，说天地混沌如鸡，开始的时候天地混沌像个鸡蛋，所以我现在知道了，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呢？当然是先有蛋，对不对？因为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中间盘古在这个如鸡子的这个混沌不分的这个鸡蛋的里面，它在里面多久呢？18000岁18000年在里面。这里面没有特别讲怎么回事，不过他大概睡醒了还是不高兴了，就拿了斧头，大概是斧头，就开天辟地啊，的天地开辟，所以这叫混沌初开了啊。那么天地这个开辟之后呢，是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他是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他说那个时候呢，是天日高一丈，他要把混沌分开嘛，阳清在上面，阴浊在下面。那么天呢，日高一丈，地呢，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他就中间就顶天，然后他长一丈，天高一丈，地厚一丈。那么如此18000岁，这样子也弄了18000年。所以呢，再继续的记载就是说，如此18000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盘古极长，长到中间长了18000年，每天长一丈，对不对？故天与地去9000里。哦，这个还算算看，这个9000里对不对？大致是对的，是一个 round number 啊。就中国人数学一直是不错的。这句话你们要到美国才知道，到美国念书的时候，英文比不过他们，数学出来他们就完了。所以中国人很会算，故天去地9000里，这是天地的开始。那么盘古顶天立地，所以这个天不会倒下来了。不过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盘古死掉了。那么盘古死掉之后呢？这个，所以在这个意识里面啊，的记载是这个手生盘古，垂死化身，就是说现在一切的存在从盘古死的时候才有的。那么气为气成风云，风哪来？风云哪里来？他死了之后，这个他的气变成风云，身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人呢？人是他身上的寄生虫。对，讲得太清楚。那么。那盘古死了之后怎么办呢？天地怎么办呢？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有四个柱子把天顶住，所以天不倒下。另外一个传说说人其实是女娲造，女娲造了人之后呢，其实也蛮平安，她制定婚姻等等。或者在那段平安的日子里面呢，有一次啊，这个水神跟火神，就是出现过的猪龙啊，打仗。这个水神共工呢是猪龙的儿子，所以是父子在打仗了。这个水神他有个儿子，就是这个火神的孙子了。他死了之后就变成一个厉鬼，非常坏，非常怕，非常这个什么都不怕，可是怕红豆。所以有些地方他们要在某个时候要煮红豆汤来赶这个鬼，不知道他们自己喜欢吃红豆呢还是什么样，找个借口要煮红豆汤。他们想做皇帝啊，争帝，那么，所以呢，他们就要打仗，哦，打得一塌糊涂。当然，火神代表光明，代表正义，水神代表阴暗，代表邪恶，所以当然是好人大胜，所以这个共工就打败了。共工打败之后，非常的生气，恼羞成怒，就一头去闯不周山。一闯不周山，能把没闯死，把不周山闯倒了。这个不周山是四个柱子中间的一个，刚不讲到顶天要四个柱子吗？西北的这个创造了之后呢，这问题就很大了。这个就是这个叫做天倾西北，地陷东南，这个地陷就坏掉了，对不对？天倒下来了，这一倒之后啊，而且有证据的，什么证据？你看太阳都从西北下去了嘛，哎，因为天那边斜的嘛，
在地这边东北东南比较低，水水都是往那边流的嘛。You see？ 如果你在中国的话，那别的地方流另外不是的。在淮南子里面的记载，说亡古之时，从前呢，世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履，地不周载，是讲到这一段这个天地坏掉的事情。说那人说火到处烧，水到处淹，然后猛兽出来吃人，这个鸟来抓人，哎呀，一团混乱。这个女娲看见说，哎呀，这个我造出了这个人，怎么变成这么受这么大的苦呢？怎么办呢？炼五色石以补天，就是女娲补天，那是因为天被他撞坏了吗？所以他要补天，所以女娲就来补天。那么这个女娲呢，是人头蛇身，在1970年代，在马王堆所出土的景画里面。就有这个女娲的像，果然是人头蛇身，这个的记载可以倒蛮从前就是有这个东西，记载还蛮准的，当时人的确这样写。所以中国人从女娲补天以来就很会补，对不对？如果你们考试没考好怎么办？补考。这个书没有读好怎么办？补习。身体不大好怎么办？补一补，对不对？什么补充啊，补助啊，对吧？补了。所以这个外国人都是换的，怎么能换了就换一个，中国人不是要补一补的啊，修一修，不一样，很讲究补。这个女娲呢，所以其实在这个你们晓得1月30号在江南有一些地方叫做补天日，要纪念那个女娲补天的那一天，所以还要记一记。他会补天，当然会补伞咯，所以修伞的人呢，补伞的人他们的这个祭祀神，他们要拜的是谁？就是女娲，因为她是这个第一个补天的嘛。到清朝的时候，有个人叫做曹雪芹，他说原来女娲是炼石补天之石，于大荒山无稽岩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顽石36001块。女娲只用了36501块啊，没讲对，她只用了36500块来补天，所以剩下1块未用，弃在青埂岩下。你现在知道她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切实啊？《红楼梦》《石头记》是有下文的。你说这些东西当然不对了，错的嘛，不会有这种事情，是错的。当我们讲一样东西错的时候，除非有样东西是对的，有什么东西叫做错的？如果没有样东西是真的，有什么东西是假的呢？如果我们知道这是错的，这是错的，这是假的，这是假的，我们隐隐约约好像在讲说有个真的，不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假的，谁能知道什么是真的？当我们这个问天问的时候，在写就是说，中国古文里面写的说，宇宙哪里来说？谁当宇宙看说？谁在那里看这个事情？谁知道这个事情？圣经里面一开始写，在创世纪1章1节，他说：“起初，神造天地。”起初神造天地，天地是指说宇宙。开始的时候，这句话到现在我们比较明白，因为在一般科学中间，古典一点的科学的里面，我们认为宇宙天地是永恒的，它一直在这里的。你不能问一个永恒的东西一直在这里的东西你哪里来的，这不 make sense， 它没有开始，它是永恒的一个东西。宇宙如果是永恒的话，那它就是自己在那里。现在我们所知道的 cosmology 这种宇宙学啊，这个天文学，对于宇宙最基本的一个看法叫做 standard theory of cosmology， 一个最标准的一个理论是大爆炸论。宇宙在离开现在大致是13.7个 billion， 是说137亿年以前。所开始，这个的记载已经可以准到5亿年左右了，就是量现在这个 background radiation 这种 microwave 的这种微波的分布，它的均匀度跟它的这个 fluctuation 的 size， 它这个都是完全均匀， 它从它的这个分布的行星里面来测宇宙的年龄，就是从从红移之后再更进一步的测量，是 13.7 billion years， 137亿年，随便是什么样的一个数目，宇宙以后开始，起初神造天地。那神哪里来？神是一切存在的源头，神是一切之所以有存在，是因为神造天。圣经里面从来不讲神哪里来，圣经只告诉我们我们从哪里来，宇宙从哪里来，这是唯一跟我们有关系的样子。它既然是一切存在的来源，你就不能用现在的存在来解释它，懂吧？存在源于它，所以它的解释不在存在的里面。不过这些哲学一点事情我们先不去管它。我们知道有样事情，如果我们对于这一类的事情，如果神造天地的话，我们对于这一位造天地的神的认识，唯一合理的可能乃是基于这个神他自己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他是什么样子。他不能够基于我们的一种想法来决定，我们不能够决定这样子。那么这个事情我只能用自己的名字来 illustrate 来解释，说为什么有一些信息，有一些 information 一定是出于启示，就是说跟于我告诉你有关系。比方说我的名字，他们刚刚讲了半天没有写给你们看，那么叫做黄小石，黄颜色的小石头，那么这不是很体面的一个名字啊，尤其你年纪大了更不体面。小的时候呢问题很多，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温州一年之后呢就跑到台湾，到台湾念书的时候，同学他们的名字很特别，都是熊，这个熊那个熊，这个熊那个熊，40几个人，30来个熊，你知道吗？吴邦熊、黄邦熊、吴伯熊，这个熊那个熊，都是熊。你叫什么名字？黄小子。讲不大上眼啊，这什么名字？大小的小石头的石，黄颜色的小石头。这种年轻人心理障碍都从这里开始的，那个名字不对，人家笑你叫什么名字，不大讲了，很可怜。后来再教发现说，这个石这个字有个破音字，有一个不同的意思在里面。天下文章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这个蛋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石嘛，对不对？到有容器的时候，这个石这个字念蛋，对不对？破音字，所以人家叫黄小蛋。那这个没有黄小石也不想叫黄小蛋，这个怎么办呢？我是见不得人，非常痛苦，想说这个东西我爸爸怎么给起个这样的名字啊？那么怎么办呢？问老师，那这正好问老师，这个老师是有学问，老师我问老师，他说我的名字怎么叫做，我老师说啊，你爸爸很有学问。哎，我一听说这个老师很有学问啊，那好好听他讲。为什么呢？啊，他是这样子啦。他说：“泰山不厌小石也。”他说：“再大的山呢，都是一块块石头、小石头堆起来的。”因为他当然不知道说虞山是一块石头的，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他说：“泰山不厌小石，既然再大的东西都是这种，因为有这种小石在那里，才有大的东西，所以是最重要，宇宙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基础的东西，像原子一样。你不要看它小，没有原子哪里有你，对不对？”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呢，这种重要又不夸张，这种隐含在这里面的意思是非常深的。我一听很有道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黄小石，哈哈哈，还没学问，是你没学问在笑，你一笑就代表你没学问，这个没学问的不用去管他，就很好。最后呢，回到家里看了爸爸，就很高兴，说爸爸，我知道你为什么给我起名叫黄小石。我爸爸都对他早就兴奋了，他从来没告诉过我嘛，那你讲给我听听看。我说泰山不厌小石也，他说哪里有这个事业。我爸爸说啊，我叫黄忠石，祖宗的宗，石头的石，所以你叫黄小石。我这一听，我一听说岂有此理啊，我说人家看到同个字的时候都是兄弟，对不对？兄弟才同一个字嘛，哪里有父子的呢？这个爸爸实在是我不能说他没学问，只能说他没道理啊。老师比较有道理，他比较没有道理。我现在问你了，谁讲的对？ 我的名字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是我老师讲的，那是我爸爸讲的，当然是我爸爸讲，我名字是他起的嘛。哎，他告诉我，我才知道这种知识的来源出一种启示跟信心。我接纳别人告诉我的事情，是我们求知的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一段事情。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因为我们自己的限制，他生我命令我的时候我不懂，所以需要他来告诉我。天地创造的时候，谁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类知识的来源就属在我刚刚讲的这类历史。你说以这个历史举的话，因为本来就没有道理的事情，不是。我慢慢慢慢长大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当时我爸爸并没有告诉我，后来他才告诉我。他说啊，因为这个原因是在这里，他没告诉我原因，是因为我爸爸是在英国受的教育的，他念过一段东西叫做汽车航空工程，那个时候汽车跟航空还没分开的，反正跟那燃气的不隆不隆，放个翅膀就飞，没事放个轮子就是汽车嘛，对不对？汽车航空工程，他在英国受的教育中间呢，受到一些英国的文化的影响，在英国人中间命名你第一个孩子叫什么？叫 Junior， 对不对 ？King Edward Junior， 就是小的，同一个东西，对不对？小时从这里来，他是中时，所以我叫小时，不是没有道理的事情，是有道理的。当时他告诉我的时候，他是把实情，这个事情只有他知道，只有他能告诉我，不是我能够从我的理性中间来推断说什么事情才对，因为这不在我们的经验跟理性的里面。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如果这个认识不是基于神的启示，你只不过信你自己所造出来的一个神而已，像雅典人一样到处造神，造了一个神叫做卫士之神，我不知道这个神是谁，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卫士之神，好的，我拜拜拜拜拜拜，反正不晓得是不是都拜全了，哪个神没拜到，真的生起气来问题很大，说不定这个神是最难弄的一个神，结果你没有拜他，所以他这个恼羞成怒，那个更问题大，对不对？那他为了保障安全起见呢，就是我不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你是谁，所以这个是你在谈。那么这个卫士之神 unknown god， 你就在这里了，这就是你啊。你不能说我没拜你啊，对不对？你不保佑我是你不讲理啊，我已经拜了你了。你晓得人类不信神的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人类给神起名字的历史，你知道吗？人给神起名字意思是什么？你是我的，我生的孩子我给他起名字，别人还不能给他起了，我要起，为什么？ mine， 我的。你的名字是谁起的？你不高兴只好给自己个号，对不对？你的名字是拥有你的那一个给起的。有个朋友他家里有一只狗有一只猫，他特别表明他与众不同，所以叫他的狗叫做阿猫，叫他的猫阿狗，阿猫阿猫都是英文的，翻译成阿猫阿猫狗，汪汪汪来了，所以这么说叫猫狗来了，他就很得意。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啊？他的猫他的狗，他要叫他什么就是什么，不是吗？人类不信神的历史就是人给神起名字的历史，所有起的名字的神都是假神，又是人自己造的东西，人自己造的名字，造的其实也不很高明，所以人说没神，你看这个神没有道理，人不需要信神，因为神都是人造的，大体上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这并不表明人在世界中间在宇宙间没有神，有假神不代表说就证明没有真神，是两回事，不是吗？对于这个真神的认识基于什么呢？不是我坐在树下面去想，还是在哪里去苦修，还是有什么样一个特别的样东西，其实是基于神对于人的启示，要不是神启示人是什么样子，人怎么知道神是什么样子呢？人只不过自己造出一种学问叫做神学而已。真正一个宗教它真实的可能基于这个宗教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但我其实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我相信这个启示是出于神，神他自己说他是什么样的。你打开圣经，圣经在里面到处写神的话是什么，神讲什么， 神的灵领导我，所以我这样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许多的目的在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来源，神圣经都是神的一个默示，圣经各处都说明这样事情是神自己的话，它可以是假的，但是如果是真的话，它一定有这个特质，它一定需要有这个特质，因为人对于神的认识必须基于神的启示，同时我也觉得也是必然的，神也必然要启示，为什么必然要启示呢？因为创造代表目的，他造一样东西是为了一个目的而造，不是吗？创造代表目的，这个目的是一个生命，先造出这个人，如果神造了人又不告诉人，他神造了人又不告诉人他为什么造人，那么人就我不知道活在这里，那怎么办呢？就乱活一通，那么乱活一通他就白造了，就说神自己的目的达不到嘛，因为他造有个目的，他如果不告诉我们他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达不到，所以他必须要告诉我们，想办法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所以启示不然是必须的，启示也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就像我们，就像你们读任何一门课啊，随便你们读哪一门课，你们读那门课最先的办法是找本那个课本来读读了，对吧？你如果这个简单的话，你自己去发明就是，也不需要什么课本。如果你不大懂的话，找咱们课本来读读了。你读这课本，你不懂之前让课本对你不对了。就像我们做数学要，题题做不出来，是你笨不是题题出错嘛，对不对？不然的话数学就没得好学了。因为跟我跟数学读了两天就丢掉了，说没有道理，我都不会做，对不对？我不会做，他一定错了。因为这不是我们学东西的办法，是不是？你先说，哎，他到底怎么对法？你到底先把它学来，然后才知道它对不对嘛？其实任何超过我们的学习的方式都是这样，何况关乎属灵的事，我们要对神有认识。这不是一个我们经常你们最有经验一个得着知识的途径，从信心接受中间开始，然后来看考证这样事情对还是不对。保罗这里所讲的是类似一样事情，像我们刚刚所念到的，他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神，预兆坛上面写作卫士之神，卫士之神，他说你们不知道这个神，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们说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所以保罗到底怎么样解释这个事呢？他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敬拜是怎么回事。敬拜不是跟神打交易的时候，就说神啊，如果你让我生个儿子，那么我就重修你的殿，如果生不出儿子呢，那你的殿别拆，对不对？如果神啊，这个病如果好了的话，我就怎么样。那么这是打交易，神啊，你看我送一点烧点纸钱给你啊，你看我这个纸钱的好多，那么你要让我发财。那么这种神干这种事情的神也很笨，因为他要拿你的纸钱假的，然后给你真的金子，这个是亏本生意的人在那里做，对不对？你给他金子，他给你纸钱还差不多，对不对？要做什么？怎么这样做的呢？敬拜是什么？敬拜是宣告真实是什么样子，宣告这位真实是什么样子，叫做敬拜。他说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这位神是什么样子一个神呢？我现在告诉你们，这是基于神的启示。他说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神哪里会住在这个庙里面，这个殿子里面，天地是他的创造，他还住在这个小庙子里面，哪里有这种事情，对不对？你晓得当我们碰见启示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你读到这个时候，你说这句话不是个随便的话，当我们读到这些跟神话的差别是很大的，是容易分辨的，不是不容易分辨的。随便你读神话，你读你就知道说，哎呀，这神话很有意思。但是你碰到圣经的时候，你的心态要变，因为你真去看它的时候，它不是你这种心态在写，它是要告诉我们一样东西：既是创造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圣经里面自己怎么讲这个事？圣经里面自己说，它既是创造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够你居住，天跟一切上面这种 space。都容不下这位神，你怎么会？我们要造什么样的殿让你住在我们这里呢？这圣经里面记载到，因为圣经中有殿了， 但这个知道这个圣殿是什么意思，不是说神住在这里，因为神是不能融在这个的里面，这个概念从哪里来，这个概念从神那边过来，所以启示是出于神，神话是出于人，神讲话叫做启示，人讲话叫做神话，这是不一样，这个的差别其实不是那么难分的，你碰到的时候你应该会碰到，说这个东西不一样，所以说记不住人手所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哎呀这个神这个殿好像不够了，我、哦、这个人没有肚皮饿了，没有弄给我吃，你们谁送东西赶紧来，不记你如果不记的话我都饿死了，那我要罚你了，这个是 ridiculous right， 那创造天地怎么自己肚子饿，没办法，他不用人来服侍他，是不是，所以说不是自己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他是一位赐有的神，赐给的神，神的概念是这样的，我们生命从哪里来，气息在哪里来，我们万物从哪里来，是基于这个神，他说他的一个创造和他的名，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从哪里来，从一个血脉出来，这个在2000年讲这句话的时候比较特别了，现在你要做这个一些研究，说哦我们可以把 trace 回去 DNA trace 从一个妈妈出来 the first E， 现在在这个研究这个蛋白研究 DNA 上面可以大致知道这个，那大概一个妈妈大概就是说从一个血缘出来，这句话果然是对的，那这是2000年之后的事情，现在当时他说既从一本造出万族人住在全地上，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神让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宇宙中间，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人类的历史其实在一个手的一种主导的下面，让我们从人类的历史的里面看见神的心意，从创造的宇宙的万物的中间知道大致揣摩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就像圣经里讲说神的永能和神性这样东西，神是我们不能够看见，但是呢我们借助所造之物，借助他的创造，虽是眼不能见，但借助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就这一位神的永能和他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可以知道的，是可以知道的，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他在我们这个宇宙的创造的里面，在人类的历史的里面，在我们心中的律的里面，让我们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并不远，神不是在什么什么什么东海之滨，什么什么什么西天之外，神不是这种没有办法去找的一个地方，其实离我们个人并不远。要不是如此，人到哪里去找神？他是无所不在的一个神，你到哪个地方去找，说神在这里，神在那里，说哎呀你看神在这里， How do you localize 一个 wave function？他既然无所不在，他在哪里呢？时间是他的创造，他是一个永恒的神，你什么时候见着说哎呀对这一刻神在这里，你到哪里去找他？人怎么能够认识这位神？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开始的时候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神来到人的中间，这位无所不在的神进到人的空间的里面，这位永恒的神进到人的时间里面，基督耶稣来到世间，记在这个地方。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基督耶稣来到世间？他从以自己死里复活作为万人可信的一个凭据，这样事情他不只是口讲讲而已，在当时的人当然他们看见他听过他见到他所做的事，有更好的理由相信。但是现在的人呢，现在的人需要历史来看从前的事，因为神进到人的历史的里面，是历史中间的一点。我们怎么知道他来了？我们怎么知道说耶稣基督是神来到人的中间了？有什么事情来证明他？不是说这个人他有特别的一个本事，这样事情在神的启示里面，圣经的启示里面讲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这位救赎师有起码有300来处讲到耶稣的事情，对于这个的记载，就是其实圣经它基本的中心思想是这位救世主，虽然有许多的历史在里面，像这里我们所念的一样， 这些是让我们能够揣摩到神的心意是什么。但中心的思想有许多预言都是关乎直接关乎耶稣的事情，中间很重要的一部分讲到这一位神，这一位来到人中间的救世主，他以他的复活让我们认识他是这样的一位。所以这里面记载说，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因为我们能够了解的东西并不多，我们单单从我们所了解的事，我们对于我们所接触到的宇宙已经发现说其中非常的奥秘，非常的一种，你用外国话叫做 wonderful wonderful， 就是 full of wonders， 充满了这种神秘，充满了这种奇妙奥妙在里面，不是吗？你随便学哪一样东西，你越往里面学的时候越发现这个东西实在是真是一种非常极大的一个智慧的在里面。你如果把一只蚂蚁来说，蚂蚁啊，我现在要把这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这个微分方程教你教，你说哪里开始？这是不同，蚂蚁跟人还起码是有点像，对不对？有些人学术讲起来根本就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有 look for DNA 的话，那么这个我也承认说其实不是那么不一样啊，但是你要把个蚂蚁来教它微分方程，这是没有希望的事。来，不要微分方程了，因为我读微分方程读得很苦，所以总觉得说读懂这个东西啊，这实在是有智慧的表明。那么你看蚂蚁不懂，对啊，人在什么角度里面说我能够评断神是什么样子？人跟神的差别远远超过人跟蚂蚁的差别。人跟蚂蚁是被造界里面同样的东西，只是等次的不同。人跟神中间是等次的不同，知道吗？所以有些神学家叫神说他是 the holy other， 全然不一样。 holy 是全然的意思， whole holy 就是完全啊，完全的另外一个，就是神秘，就是跟我们的想象，你怎么样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你想象出来还是你自己脑筋的东西，它不是那个样子。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里面的圣经的中间，他告诉我们个人的情形是这样子，他其实离我们个人不远。圣经里面一直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寻求求告神，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相近。当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来找这个神的时候，神与人相近，我们没有办法到他那里去，但他可以到我们这里。神能够接近我们，要到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所生，他造我们，他不是爱造了算了，造得不好不管了，这是神对人的爱。我们当有我们要寻找他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其实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揣摩的，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在我们生命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的经验的里面，我们来思想这些过程的时候，思想这个经历的时候，发现说许多地方好像一位神在那里引领我，看着我，照顾我一样。每个人经验不一样，但是生活行为动作存留其实不是说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这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其实都在乎他，是神的手托住我们，神的手托住我们。就如你们作诗的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到这个概念不只是说哎呀只有这个什么什么犹太人有，其实不是，各个民族中间都能够揣摩到一部分这些人。所以你们自己这个作诗的人，他是对于哥林多，对于这个犹太这个希腊人讲，那你们自己做一个诗人也这样说，我们是他所生。要保罗学问蛮大的，他扣别人的这个作品啊，我们现在连希腊文都看不懂啊，那没有办法扣他了啊。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既然是如此，我们怎么会用这么金啊银啊石头啊雕说那个神是那个样子？当然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嘛，人就不应该是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人自己要作为神是不是神的审判，神是什么样子 如果是神，神要听我祷告，我祷告祷告神不听，不灵，他不是神，他不在那里，因为我祷告他都不听，对不对？随便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模式来看是不是真实的时候，我们是在显微镜下面来看，说哎呀，你看这个是合不合道理，研究研究这个分析分析合不合理，想上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情，神不在那个地方，神不是人思想观察的一个产物，我们之所以有这些东西在那里，是因为有它。这个方法不对的时候，你们在做学问要知道，方法用的不对的时候，一定搞不出来的。这方法非常重要，对不对？你拿个显微镜来研究什么什么什么火星是什么样子，你再努力也找不到火星是什么样子，对不对？那个方法不对吧？不是吗？其实人找神用什么方法呢？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在信心的中间碰到神，这是一个器官。你用眼睛来看，你不能耳朵看啊，你说耳朵我怎么很努力看不见呢、啊、你用的不对器官了、啊、因为神在那里，我怎么这么说想不出来啊，感觉不到、啊、你用不对的东西。人在信心的里面就知道，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为什么？因为神远远超过人。人如果神的境界只不过在人的境界的里面，你所接触到的是假，接触到都是假的。什么东西跳跃人的这个限制？就像我们读书一样，多多少少当我们相信说牛顿说这个第一定律静止恒静，哎，我相信这个东西是学物理的开始。这个东西如果我不相信，要说我要证明它恒静，我才这是牛顿力学的三定律中间第一定律的上一段，对不对？我要证明它对的时候呢，我现在还在台大实验室里看那个动了没有？因为他说恒静嘛，恒静不是说看了三分钟不动就是不动了，对不对？有些东西说既然我这个很有道理，说我相信它是对的，这个东西是得着知识非常基本的一样的，所有的真理都是这样接触的。为什么？因为真理是放诸四海而皆准，是永远对的一样东西，不在你的证明的里面，你只能知道它没错，你不能证明它对。你怎么知道它对？所以所有的实验，科学实验室里所有的实验证伪不证实，你做一个实验说它错了，一个实验就够了，你做了100个实验它对，它还说不定还是错的。所以科学一直在改嘛，都是没有证据，都很有证据的，对不对？都是要发了好多 paper 出来，对不对？刚刚介绍主席介绍我说他写了很多 paper， 这句话是不错了，换句话说做错很多事情，对不对？那有什么好写，写了一篇就对了就好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再写呢？因为是要改良改良，对不对？他有没有考虑到一些别人考虑这个，我还没有考虑到，你看这个现在做了这个，你看对了吧？还没有完全对啊。为什么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科学是证伪不证实，是什么？我们对于神的存在的认识，那无神论，无神论没有麻烦，这个东西没有，你怎么证明这个东西没有？你拿个没有给我看看中吗？因为我有个没有，那个讲不出来，这个东西是，你回去想想就知道，是信念里的东西。我相信没有神是你的相信 ，That's OK。你说我要来证明没有，那问题很大了。要证明没有这个东西，没有是没有 property 的东西，你不能够证明的。你只能讲什么东西有，所以我都讲完了之后说，你看没有，是不是？我身上没有5毛钱，然后这毛洞等东西拿给你看，看就没有5毛钱嘛。你看的东西都是不是5毛钱，对不对？然后得了个结论是不是？在信心的中间，我们接触到这些超过远远超过我们的境界，神必然要在这个境界的里面，不然的话只不过人的一个学说，人的一个创造而已。既然我们所讲的这位神是真神，不是人的一个创造，所以是在信心的里面。神他并不是，他也知道说各种不同的信息在到处都有人讲说我是神，到底我们怎么能分辨谁是真谁是假呢？所以在往古以来，这圣经是在3500年以前就开始写了，所以比我刚刚所给你们 quotation 里面所有讲的这些神话的这些典故都更早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讲一样事情，神的启示，讲了以后的耶稣是怎么样。耶稣来他所做的事情不说、哎、你看我做事情很伟大所以我是神，不是，都跟从前在耶稣来之前这一千、哦、刚刚讲从耶稣来之前1000多年啊，我刚刚讲说时间上面现在有点糊涂，不清楚，我讲3500年开始写是对的，写了1500年啊，那么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已经在先知预言中间讲的，是他从哪一族出来，生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样的事情， 中央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证据，让我们知道说耶稣果然就是他自己讲的这一位十二复活。现在我们所传讲的基督教所基督教所传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基督耶稣死而复活。我们知道说他是神来到人的中间，因为人是他的创造，他来造人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基督教是什么？基督教是人与他的创造者相遇的经历，人遇见他创造他的这一个，借着基督耶稣。因为基督耶稣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说他是神最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启示，告诉我们神是谁。他是借着不只是先知的口讲，他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自己来做的事情，让我们在接受他的里面经历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里面的一种更新和不同。这里面他说我们不应该来自己来雕刻这种金石金银石来做神。但我们知道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族人都要悔改，因为人对于认识神的方法是不对的。人是把自己称为神来看神是什么样子，这个方法是不对。悔改的意思不是哎呀我错了我该死，这个圣经里面希腊文的意思不是这个。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的意思是心意的更新，把心意改过来是这个意思，改变你的心意的意思啊。当然你如果做错事情要悔改，这也是悔改了，是不错了。那么最重要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发现说我自己不再是神，是自己是神，我是他的一个创造。在这个里面我们都需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助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生命是尊贵的，生命是有价值的，生命是一样东西，不是丢掉也好在这里也好，是极为尊贵的一样东西，是神甚至要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买赎的一样东西。生命是极尊贵的一样东西，所以生命既然是这样尊贵，所以我们生命是需要有一个交代的。这个的交代我这里讲的是审判，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临的一样东西。所以这个事情是关乎每个人，让我们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交代的中间，人需要对于我们的生命中间所发生的一些问题需要有个交代。在这个里面讲到神的救恩，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人的中间。人在历史历代在各种的文化在各种的方法中间在讲神，讲神话，非常多的神，单单印度教就有300 million 神。印度教的神已经比印度教信徒还多了，不是神。佛教有多少多少天上有多少什么什么什么多少多少多少多少这些神，神是很多的，到处都是神。说你哪里去找这个神？不是，他找我们。当我们看自己里面的时候，知道这个神其实在找我们。我们怎么认识这个神？怎么样得到这个神，让这个神找到我们？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打开，愿意接受他说神啊，我是你的创造，可是我没有办法认识你，因为生命中间是有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有时间讲这个问题是什么。基本的问题就是人跟神隔离，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有罪。人的罪不只是做了坏的事情的罪，也包括你该做的好的事情没有做，这种人的不完全的罪，心思意念里的犯罪不是犯法，这不一样的啊。犯法固然是，犯法不见得犯罪，不过大致是这个问题。那么犯罪是另外，没有圣经的定义是没有达到神起先创造原来的那个目的，那个标准我们没有达到，够不到那个标准叫做罪。人是有个问题，人与神隔离。基督耶稣把这个问题解决，他自己成为人跟神的中保，让我们能够借着信耶稣基督能够与他合一在基督里，这是福音。因为基督耶稣是历史上那个人，你说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我怎么知道他是对的，这个问题是个历史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可以问，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讲说可万人可信的凭据的一句话的意思，但是没有办法借助几分钟就讲这个历史的问题。你要问说谁写的历史，这个历史写他的资料从哪里来，他的目的是什么，写这个历史的人有多少人写，他写这个历史跟他写这个历史的事情时间有多远， 他是第一手资料呢，还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问这些问题嘛，对不对？他所记载的东西，从前写的跟现在是不是同样的东西？还是中间有人篡改？这类问题，这个是个学问，这是个 ology， 这可以去问，这可以去查的。如果你愿意去查，愿意花一点时间，其实你发现说，如果人类的历史中间有任何可信的历史，基督耶稣复活是最好最好的一个历史。如果这个你不信，因为历史没有办法 repeat， 所以不是跟实验室里面不一样的。如果这个历史你说这个历史我没有办法相信，因为死里复活是 ridiculous， 所以不能够相信。就是人没有什么真正公平的一个看法，相信人类中间任何别的历史，是很可怜的一个人，就是没有历史的人很可怜的。这个历史也是需要在信心中间接纳，但是呢，事实有凭据，是有很好的根据让我们相信说这是可以。你说死里复活这个怎么可以相信？我们在讲神的事情，我们在讲一个超自然的事情。如果我们所讲的东西是一样东西是超自然的话，这跟我们讲的主题没有冲突的。UX， 你甚至于说，如果不是如此，那这个有什么好信？因为不见得是神嘛，对不对？如果我们真是要碰到神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刚刚所讲的这段时间，当时这个在雅典，当时那些人他们的问题跟现在也是很靠近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这保罗讲完之后，别人说啊，讲复活，你们笑他，你们你不要说从前人没有学问，所以相信复活，他的门徒也不相信，搞了半天，别说写些四十天，再搞了半天，被门徒再相信，相信之后后来就变成福音的使者到处传，圣经从告诉我们说，开始的圣教会，开始的一个教会就传耶稣复活，跟现在的教会一样，是这样东西，这经过这么多年来没有改良，这个东西是这样，跟这个什么造神啊，什么这个西王母都不一样，没有改良的，因为它是个对的。它是一个真实的人，在这里面，这个历史，如果你愿意去看它，你发现说这个信心不只是一种跳跃而已，是有凭据的信心。你相信任何的真理都是这样子做，它是有道理的，但是还是在真理里面建立。我相信牛顿的第一定律是不错的，静者恒静，在没有外力里面，动者在直线上做，这个东西是有很好的道理来相信，但是你不能证明。神比这个更大。神借助他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他是谁，让我们知道说借助耶稣基督人重新来认识。这句话基本上面是一个信息上面接纳的话，没有神也是信息中间所发生的一句话。这个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结果是影响是不一样的，对于你周遭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于国家社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人的思想怎么样想，不只是一个人的思想，尤其你们这一批人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关乎你自己个人，也关乎你的国家。希望我们不是因为说我现在信这个教所以你也来信这个教，我是希望你们从一个真理的角度来看。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讲这样事情，因为就像我在别地方讲些物理的事情一样，我讲它因为我相信它是真的。只是物理你要懂也好，不好你不懂也好无所谓，这样东西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不只是个人，也是我们的整体。我们希望今天所谈的能够让你们去想想，有机会继续到教会来，在团契中间有些讨论，是一个可以考察的东西。创造宇宙的神，他固然不在宇宙的里面，但是宇宙彰显他的能力。神给我们理性，神固然不在我们理性的这个限制的里面，可是它仍然是合理。我们在理性的中间可以去揣摩而得，因为神要我们能够认识他，这是我们能够认识神最好的一个消息。神要我们认识。好，我们一起祷告来结束。我们神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中真实的光景和深处的需求，谢谢你来找我们。但是我们如果不愿意接纳你，你也不到我们的中间，是因为生命是珍贵的，你创造生命也把自由给我们，这总是一个你已经给我们的选择。但是我们求你仍然恩待我们每一位，当我们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的心愿意多多的炫目，愿意来寻找说神啊，我宁愿 来认识你，我巴不得能够认识你。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人有这样的心意，我愿意来认识这位创造我的神，不在我心中自己要造神，而让为这个自己存在的神来造我。这是我们的一个决定，是我们的一个心愿。但是圣经里面也说，如果我们在众人的面前承认这位神，神也在神在父的面前承认我们。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说，我今天晚上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意来更多的认识这位造我的神，巴不得这位神找到我。有这样的人愿不愿意举手，让我知道你在哪里，只要我看见就行，然后可以为你祷告。有这样的人在我中间吗？愿意的手举起来就放下。好，好，请放下。好，请放下。还有这样的人吗？好，请放下。这边请放下。还有这样的人吗？这个时刻是人与神相遇的时刻，跟别人都没有关系，单单我们自己跟造我们的这位神的关系。我们中间如果炫慕这位神，说我愿意来认识他，我愿意巴不得来认识这位造我的神，就像这个神愿意来认识我一样，愿意来到我里面一样。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刚刚没有举过的能不能再举起来。好，我看见，请放下，请放下。还有这样的人吗？还有吗？还有吗？好，我也看见，请放下。谢谢。还有吗？好，我看见，请放下。这边还有吗？右边。好，我看见，我看见，请放下。还有吗？我看见，请放下。还有吗？左边。好，我看见，请放下。左边还有吗？右边。好，我看见，我看见，请放下。把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意，举起来的手，没有举起来的手，主在你面前是明显的。求主你自己恩待我们刚刚所举手的这每一位，主你知道他们在你面前所表明的这个心意，愿主你自己恩待他。你既然在十字架上为他们舍命，求主的生命留在他们自己的里面，流入他们的里面，让他们一个经历一个更新全然而新的一个境界，基督耶稣在他们里面。主啊，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一步一步引领他们，让他们在正道上面能够越来越认识你，直到基督长成的身量在他们的生命中间显现。谢谢主，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在你面前慕道的，求主保守这样慕道的心，让这个心一直在你面前蒙主你自己的纪念，直到这个心在你面前接受主、见到主。谢谢主，我们把今天晚上所有的聚会所谈的事情都仰望主你自己祝福，也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我们现在有几项特别的事情啊，想跟各位报告啊。